港府將於本屆政府任期內，亦即係六月底之前，展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嘅諮詢，預計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到時會一並處理有關反間諜罪行嘅法例。鄧炳強話：近年西方國家情報部門，包括美國中情局同埋英國軍情六處，視中國為主要威脅，積極羅致間諜人員。有西方國家以香港作為收集情報基地，推動顏色革命，企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他舉例，有美國組織公開承認撥款資助香港社運人士的通訊技術，台灣政黨時代力量亦都為香港示威者籌款和籌集防毒面具等物資。鄧炳強認為，香港針對間諜行為的官方機密條例已經過時，在定義上比較狹隘，只是涵蓋接近禁地製作對敵人有用或者對敵人有利的官方資料，不足以應對現今林林種種複雜間諜行為和有關風險。因此，就基本法二十三條進行立法的時候，有必要針對性處理間諜組織和罪行。
這些間諜和他們的代理人背後都是國家級的對手，我們正積極和律政司研究，在就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時間，是完善官方機密條例，而更好地是防範間諜和攝取國家機密相關的罪行。
鄧炳強說，2019年反修例衝突就是外國勢力滲透的最佳例證。他認為境外的間諜活動和本土的恐怖主義活動必定有聯繫，他們一般的做法是為本土主義人士提供資源和技術，譬如教他們怎樣製作炸彈，怎樣獲取相關材料等，亦都會提供保護傘，聲稱可以協助對方前往外國，甚至安排學習機會，因此必須嚴厲打擊。曾經在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講授恐怖主義議題的台灣學者施建宇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擔心港府有意將基本法二十三條和中國的刑法接軌，
他可能要把二十三條的立法跟所謂的
施建宇認為，港府可能要將二十三條立法和中國所謂的反間諜法，甚至中國的反恐法作一個連結，將來立出來的法當然是有機會取代所謂的港版國安法。畢竟港版國安法是中國人大搞出來的一條法律條文，它裡面有很多規定其實並不清楚，要用很多中國刑法的規定和原則，可能北京希望香港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將這種情況作完整全面的修改。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的施建宇表示，從殖民管治時期到依家，香港一直不存在反間諜的概念。
那英國在統治香港的時候，他不覺得香港有什麼機密，他把香港帶。
施建宇話：英國在統治香港的時候，唔覺得香港有咩機密，佢要將香港變為一個自由港，變成一個營商嘅工具。無論是商品、貿易或者是金融、情報，對英國來講，這些都是繁榮香港的手段。當時英國在香港警察設有政治部，他只要管控這些在香港活動的人馬，不要為非作歹，不要侵犯英國在香港的利益。他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涵蓋防範間諜滲透並不明智。
從九七年發展到現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共開始擔心。
施建宇話：由1997年到依家嘅二十幾年，中共開始擔心嘅係香港嘅警察無法掌握到底有咩人員喺呢邊流動，佢亦都唔知道喺所謂資訊交換嘅地方發生咗乜嘢事。但係佢應該了解喺香港呢個地盤上到底有乜嘢人喺度出出入入，而唔係趁住二十三條立法定一個國家安全法或者反間諜法，這樣做只會令到這個地方失去原來作為信息交換中心的地位。對於鄧炳強聲稱有西方國家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施建宇認為這種講法毫無憑據。
顏色革命怎麼，它證據在哪裡？派人來
事件与话颜色革命的证据在哪里呢？是不是派人来到组织群众发动革命呢？定是有人送了一些钱和资源推动革命呢？个逻辑根本是不清楚。香港人反送中是因为送中的条例不清楚，是因为香港人提出各种诉求，但是就被政府一直戏弄。他为什么不去检讨这个问题呢？而是用强力的方法镇压。随着时间两边对抗激化，那又怎会是颜色革命呢？当时的五大诉求亦都没有讲到要推翻香港政府。事件宇认为邓炳强将恐怖主义和间谍罪混为一谈。
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他觉得在过去两三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
施建宇说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过去两三年在反送中的运动当中，可能有人进行政治煽动，作出政治反抗的情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民主化可能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政治煽动是不是可以被列为间谍罪是有很大争议的。香港老百姓的所谓反送中运动原本就是为了捍卫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邓炳强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所误解或者是有所误读。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港府是将中国大陆惯用的维稳手段赋予新的包装，在香港实施。
也就是一般国家的那个间谍法指的是入侵
政府部门，苏子云说一般国家的间谍法指的是入侵政府部门去窃取文件，或者透过人同人的连结去套取情报。但是依照香港保安局邓炳强目前的方向看来，在香港出现的自由民主思想亦都会被扣上同外部连结的帽子，只是它包装到好像是反间谍法咁。再讲反恐怖法亦都是一样的，在其他国家恐怖组织或者人员指的是杀伤不特定的民众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但是在中国的反恐怖法里面这一部分是没有讲到的。他只是泛泛地说任何会颠覆中央政府的组织或者行动都可以冠上反恐怖的罪名。他估计将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后，香港的情况会比只是实施港版国安法更严峻。
依照香港既有的二十三条，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来看，
苏子云说依照香港既有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准则来看，原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范，现在邓炳强要将后面的配套法律做出来，那对于香港仅存的自由会带来致命性的伤害，也就是香港民众未来的活动和组织都可以被冠上反恐或者经济间谍活动的大帽子。自从反送中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剧变。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根据香港作家江从间的统计，自从2021年1月至今，共有最少68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涵盖各个领域，包括近半个世纪前成立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苹果日报》，拥有超过60个成员工会代表16万劳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泛民主派抗争联盟、民间人权阵线，以及每年六四组织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等。超过40名来自这些组织的成员被当局逮捕或者起诉。苏子云就相信香港仅存的民间组织日后会承受空前的压力，无论一般老百姓定是专业人士都要谨言慎行，以免落入法网。
在我对中国的那个反恐法的那个理解，就是任何的那个政治、经济、法律问题，
根据他对中国反恐法的理解，任何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都在他的涵盖范围之内。 香港无论是学术界，定是大律师工会，定是劳动的工会，还有传媒，全部都可能被随时冠上触犯反恐或者泄露机密的罪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维权律师或者维权人士，很轻易就会被扣上所谓间谍的帽子。香港以后可能亦都会陷入高度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